咁今日我哋有我哋好熟悉嘅甘牧师喺我哋当中正道。佢嘅讲题系信徒皆祭司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午安十二点钟。好，咁我哋开始嘅时候，我哋先低头，我哋一齐祈祷。我哋多谢我哋嘅恩主，你一路看顾保守，俾我哋有健康，亦都更加俾我哋有生命气息，嚟到翻到你嘅殿当中去敬拜，去仰望你，瞻仰主你嘅荣美。我哋感谢主，恳求主你悦纳我哋喺你面前，刚才有声无声，用心灵，用诚实，用我哋歌声向你发出的敬拜赞美。我们都求主，求圣灵在这一刻，在这段的时间，将你亲自来到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心灵是被敞开，是圣灵在当中去引导，亦都提醒，让我们可以进入明白真理。求你亲自来到去帮助，又求耶稣基督主啊，你的宝血来到去遮盖我们每一个，越过人的软弱，在你面前让听的讲的，还有我们都渴求得着主你的教导提醒和帮助。我们恭敬交托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今天呢继续和大家分享是彼得前书第二章。你发觉在今天这段经文第四节一开始呢，彼得就说主乃活石，固然，另一个翻译比较通顺一点，就是虽然，虽然主乃活石，虽然是被人所弃，却是神所拣选所宝贵。主乃活石，当然这里彼得其实是讲紧，很明显是一个比喻，不是真的有一个石头可以活生生地走来走去，这里是一个比喻。活呢，其实这个字呢，其实原本的意思是讲紧生命，不过不是一个普通的生命，也都更加是讲到一个失去没了，但是又可以重新得到的生命。所以呢，在福音书那里讲耶稣复活之后的生命呢，其实就是用这个活字来去形容，是复活，是一个无惧死亡的生命，因为已经战胜了死亡，冇咗可以再攞翻，系已经战胜咗死亡。呢个系活字。嗱，个石咧好明显系石头。其实亦都系第六、第七节，你留意系嗰个防角石。简单嘅意思即系一间屋或者一埲墙最根基基本嘅一嚿石。所以都系一埲墙或者一间屋嘅根基倚靠。冇咗呢嚿石咧，可能成间屋或者成埲墙自然就会冧。所以主乃活石，其实彼得在这里是讲一个比喻，耶稣基督是那个复活的主，所以他是生命的根基倚靠，跟从他的人呢是不需要惧怕。不过好奇怪，彼得在这里再进一步说，这位复活的主，这个生命的根基倚靠呢，却是被人弃绝，被人厌弃。点解呢？点解耶稣基督会被人弃绝呢？那照计冇人想被人厌弃的，你同我都唔想被人觉得讨厌，被人系拒绝的，所以我相信耶稣都唔会想的。但系个问题系，点解耶稣系被人拒绝、被人厌弃呢？什么原因呢？彼得和耶稣其实你和我都知道，其实有很密切的关系，因为彼得是耶稣其中一个很亲密的门徒，所以自然彼得是亲身经历在耶稣生平里面是怎样被人拒绝，不是只是一次，是很多次。在路加福音第四章，有一次耶稣回到自己乡下，在哪里？拿撒勒。照他回乡下，回到自己地方，应该很开心的，可以见回很久没见的朋友，或者乡亲，或者 格里論社，或者一啲可能睇住耶穌長大一啲嘅長輩，哇，好開心，好你發覺好温馨一幅圖畫，翻到自己嘅鄉下拿撒勒，然後耶穌就去到會堂啊，即係當時猶太人聚集敬拜神嘅地方，去到會堂同佢嗰班好熟，睇住佢長大嗰班嘅人去講道講聖經。咁啊，照緊呢個場面都好好咁，翻到自己鄉下咁可以喺會堂嗰度講聖經，咩好好嘅？咁啊，大概可以同自己人啊，自己一路熟悉嘅人一路可以啊講道啊，好唔好都好啦，照緊應該都俾下面。不過你留意個結果咧，係冇人估到喎。當耶穌講完道之後，個結果就係會堂裏邊嘅人好嬲。怒氣填空，嬲到一個地步，是要將耶穌趕出城，甚至是要將耶穌推落去山崖，意思就是要整死他。當然耶穌最後沒事，不過耶穌被人拒絕，耶穌就在他鄉下，在他長大的地方拿撒勒被人拒絕。然後另外有一次耶穌行一個神跡，好熟噶啦，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，五个饼两条鱼，哇，可以喂饱五千人，其实一个好大嘅神迹，连食物都可以变到出嚟，好吸引噶。食物个个都需要，并且系日日都需要，好吸引噶。嗱，不过呢个神迹好吸引，但系行完神迹之后发生嘅事咧，其实仲特别啊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22节呢，就讲到行完神迹之后第二日呢，那班被喂饱的人呢，就专登搭船去到去到加百农，特登来去再找耶稣。哎，多谢他，不是的。不是多谢耶稣你给我食物，不是的。那个动机原因很简单，也都明显，就是怎样，就希望找耶稣，你可不可以再变多些食物给我。有着数，攞了一次，希望都攞第二次。不过这次呢，那班人去找耶稣，耶稣没有再给食物他们，反而教训他们，跟他们说，你不要为那些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传到永生的食物劳力。这句说话其实教训都没什么特别，不过跟着耶稣另外又教训他们很多东西。你知道教训完讲完之后个结果系点啊？如果你睇过圣经，你都估到噶啦，唔使估，你应该知嘅。好多人听完耶稣就觉得喂好难明啊，唔知讲乜，好难接受啦。圣经好清楚讲，耶稣讲完之后，好多人系退出，唔再同耶稣一齐。耶稣再一次俾人拒绝。就在加利利加百农，这里是耶稣生活的地方，就在这里是被人拒绝，被人厌弃。然后到最后，耶稣在耶路撒冷跟他的门徒吃完最后晚餐没多久，那班祭司长法利赛人就派整班人去捉耶稣，跟着就拉了耶稣去大祭司那里要审问耶稣。大难临头来的，你知道那班门徒有什么反应？门徒不是挺身而出说为耶稣出面去帮他，不是的。大难临头下一句是什么？其实三个字而已，各自飞，是吧？讲得成语，其实有经验印证，所以其实门徒是有那么远，走那么远。除了出卖耶稣的犹大不用说，另外11个呢，是剩下两个是彼得、约翰静鸡鸡地跟着耶稣后面，不过不敢出声。另外九个呢，不知道去了哪里，远到走不知道去哪里。然后跟着呢，是有三个不同的人三次问了彼得，或者不是问，是跟他说，哇，你实在是跟耶稣一起。然后彼得怎么我是不是耶稣，是彼得是否认，三次否认他是耶稣的门徒。所以彼得不单只是经历耶稣被其他人拒绝，彼得是自己都曾经厌弃拒绝过耶稣。当然耶稣大家都知道最后是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又很奇怪，耶稣在耶路撒冷，是这个上帝拣选的城市，
俾门徒，俾佢所有嘅人嚟到去拒绝、嫌弃，最后系死喺十字架上。所以你发觉耶稣嘅一生好似不断俾人嫌弃，系不断俾人拒绝，无论家乡，无论佢生活嘅地方，或者系上帝拣选嘅城市，去到边度都系俾人嫌弃拒绝。所以彼得话耶稣系被人所弃，系真系彼得亲身经历嘅。不过问题是为什么耶稣是这样不断被人厌弃、被人拒绝呢？照计不应该的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来到这个世界其实是来到属于自己的地方，然后耶稣又行过很多神迹，喂饱这么多人，医过帮过这么多人，讲说话又这么吸引，照计应该很受欢迎的。不过真的很奇怪，为什么结果刚刚相反，自己的人倒是厌弃、不接待他、拒绝他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？耶稣这个活石是被人所弃的呢？我们知道香港呢是一个很高度商业化的社会，全部都是商业来到去话事的。所以你发觉商业就很讲包装、讲形象，不是很多东西样样东西都讲形象、讲包装。货物、货品这间公司不止，甚至一个人人都要讲形象、讲包装。个目的原因都很简单，就是希望其他人不要觉得拒绝，其他人是觉得可爱、是吸引、是可以接受，不会讨厌、不会拒绝，是这样才可以成功。或者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以致我们误以为福音都可以讲形象，误以为福音都需要包装，以致不会叫人拒绝、不会叫人讨厌，以致这样才会令人容易去接受。所以美国呢有一间教会很劲，他的牧师呢很过瘾，他保证他的讲道是不会长过七分钟。那我其实正话我想都不止讲过七分钟，所以应该讲完不过他保证讲道不会长过七分钟，大家很开心了。原因是什么？肯定不会满亲大家，所以你来崇拜一定不会满亲你的了。又或者有一次我跟一位弟兄吃饭，他是做 sales 的，华明弟兄，即是他信了耶稣并且都信了很久，所以他就突然间跟我说、哎、你们这些做传道，那时候不是牧师、哎、做传道其实未必好像做 sales， 是不是将福音 sell 出去？言下之意就是说，其实福音只不过好像一件商品，是可以 sell 出去的。所以即是说，做传道、做牧者是做什么呢？就好像做 sales 咯，是想办法怎样可以将福音这一件货品 sell 出去。真的有个弟兄这样跟我说过，信了耶稣很久了。坦白说、如果福音真的好像一件货品可以 sell 出去，耶稣肯定会大受欢迎，肯定不会被人厌弃拒绝。耶稣有能力可以行神迹，喂饱咁多人，又医好咁多人，又讲说话又好吸引，好多人中意听，帮到好多人。所以如果耶稣愿意咧，毫无疑问系一定大受欢迎，肯定劲过今日好多明星偶像，一定大把 fans 系跟住佢，一定唔会弃绝佢。更加不会将他钉十字架。但是个问题是，其实福音真理其实不是讲形象，不需要亦都不可以去包装的。耶稣基督从来不会去掩饰，所以耶稣的一生是将福音、将真理用说话亦都用行动是完全表达出来。所以你知道结果是怎样呢？个结果其实就好像一面照妖镜，可能大家未必照过，不过无论点都好像一面照妖镜，将人的本相、那个骄傲自大、丑陋、自以为是、自以为义， 对上帝嗰种嘅悖逆厌弃，冚唪唥耶稣将呢啲冚唪唥照晒出嚟，所以照咗出嚟好自然，耶稣俾人拒绝，自然啊。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其实讲得好好嘅，光即系耶稣，耶稣系光，佢嚟到呢个世界，世人因为自己嘅行为系恶啊，所以唔爱光，即系讨厌厌弃光，拒绝耶稣。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，其实就在这里。耶稣是光，光是一定被人拒绝，是被人拒绝厌弃，最后被人钉死。原因是因为人不愿意谦卑去放低自己，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，承认自己是自高自大自以为意。这个其实是人的骄傲，所以耶稣一生其实得罪很多人。不过你知道得罪得最大就是那班最自以为意的宗教人士，所以最后也是这班宗教人士，是那班祭司、法利赛人、文士，是将耶稣杀死的。耶稣是被人拒绝，被人所弃，因为人的骄傲。所以其实有人说，原来罪的本质就是骄傲。骄傲其实可以很多不同的形式出现，很多不同的形式，不一定说我看不起你这样才叫骄傲，不是的，不一定的。由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开始就已经讲什么叫罪。其实人是一直由亚当夏娃开始一直想摆脱上帝，一直不太想上帝来管我们。所以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呢，亚当夏娃可能这个故事大家熟熟到大家不懂想，不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亚当夏娃只不过是吃一个果啫，吃个果咁啫，又不是杀人放火，又不是真的做什么十恶不赦的事。其实你和我成日都吃很多果的，有苹果很多果的，生果期要什么果都好。但是为什么亚当夏娃吃个果最后上帝都要罚他们呢？你有没有问过为什么的？咁食个果咩原因呢？其实都好简单嘅，因为上帝吩咐佢哋唔可以食，就咁简单。但系佢哋唔听话，想摆脱上帝，唔想上帝管，咁夹硬专登就咪食咗。咁上帝咪惩罚佢哋？呢个其实人嘅骄傲啊，单单因为人唔听话，呢个已经系罪。单单因为人不愿意遵行上帝的吩咐，不愿意做上帝喜悦的事，这个已经是罪，要受惩罚了。那个情况其实有少少像仔女对父母，仔女去到咁上下，很多做父母可能都经历过，大到咁上下，慢慢想独立，一独立就想有自己的意思想法，离开父母，就不要想父母管，所以去到咁上下，父母叫他去东，硬系想去西，佢要做呢样，硬系要做第二样，唔系好想父母管，唔一定佢去诶杀人放火、打家劫舍。如果系咁就好惨，唔系佢硬系唔一定嘅，唔一定系做一啲唔好嘅嘢，只系唔想父母去管，想离开父母、摆脱父母。其实人对上帝都系咁，人其实一直想离开上帝、摆脱上帝，唔好想上帝系管。呢个系人嘅骄傲。为什么是骄傲呢？因为人骄傲地以为离开上帝，没了上帝，依靠自己，以自己的能力，自我中心，以为这样仍然可以很快很开心很快乐自由地去生活。人以为这样，这个是其实人的骄傲。你知道一个没有上帝的人生是充满黑暗，但你知不知道一个没有上帝的历史，即阔很多了，不只是一个人，一个没有上帝的历史，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，你知不知道是什么结果？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真正开始讲环保，真的有些事推出做一下，意思就是我们至少开始意识到了，我们整个大自然其实差不多是去到一个无以为继的情况。所以你知道现在开始呢，可能大家都听过，就是讲叫低碳经济。 意思即是说经济是要不断发展，不可以不发展，不过怎样可以发展经济的同时又可以减少排放二氧化碳，即是环保之余又可以发展到经济。人类至少开始知道，如果不是真的做一些事，这个世界整个大自然整个地球真的可能没得慢，去到个差不多真的无以为继的境况。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去到这个这样的境况呢？其实去到最根本的原因其实都很简单，因为人离开了上帝。当然人其实不断都是要离开上帝，不过你知道在人类的历史里面，人真正集体开始离开上帝其实是在十八世纪。人是集体不再相信上帝，是将上帝赶离在他生活里面。这个叫有时候我们叫世俗化，哇，那个人很世俗，其实就是他将上帝赶离他的生活。不过也是同一时间，在那个时候其实科学是突飞猛进，是十八世纪开始。你知道科学进步呢其实原本好事，你和我的生活可以改善是好的，不过你知道背后其实人是离开上帝，离开上帝的结果就是人想扮演上帝，取代了上帝，以为可以用科学用科技去支配去控制整个大自然，这个其实是科学来的。所以人不尊重上帝也都不尊重大自然，人不尊重大自然，自然去到某个阶段大自然就会反抗。所以你知道现在我们很多流感有甲型流感 H1N1， 某程度上来讲，我不敢肯定，不过或者是这个是大自然对人类的反抗。其实大自然已经发声了很多了，很多的警告，问题是人听不听到。这个人的骄傲来的，人以为这个世界可以由人去揸 fit， 以为当人去管理这个世界，没有了上帝，将上帝赶走了，自己扮演上帝，个结果很简单，就是很乱，是资源过度的开发，随意的浪费，大量的破坏，大量的污，你随便看份杂志报纸都是这样说的。所以你今天去到大陆呢，即是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二十几年，你 去到很多地方空气都很难闻，即是跟以前很不同，很难闻。经济发展带来的就是大量的污染破坏，是造成整个今天自然生态严重破坏，是大家都开始知道如果再不做一些事，整个地球没得慢了。这个人的骄傲，人以为整个可以离开上帝去管理这个世界，以为可以好掂，结果是搞到乱七八糟。这个也是圣经讲耶稣被人拒绝被人厌弃的原因，是人的骄傲，以为可以好掂管理这个世界，没了上帝都可以管理这个世界，结果乱七八糟。不过也很奇怪，耶稣虽然被人弃绝，不过奇怪的就是却是上帝拣选所宝贵，很奇怪又很吊诡，人弃绝但是上帝宝贵，什么原因呢？什么原因是上帝宝贵一些人弃绝的呢？原因其实都很简单，因为耶稣基督他一生是信服上帝，遵行上帝的旨意，是讨上帝的喜悦。所以耶稣基督的一生其实就好像第五节那里最后那句说，他的一生就好像奉献了一个上帝悦立的祭， 耶稣基督嘅一生系咁。所以嗱，呢个第五节成节咧，其实系讲紧借用旧约喺圣殿献祭嘅情况，嚟去比喻喺新约教会嘅建立。嗱，旧约嘅献祭咧，你时间睇下圣经都会知，其实上帝有规矩嘅。有嚴格的規定，不是亂來的。你要獻些什麼，有什麼人可以獻，要的程序是怎樣，怎樣做，全部其實上帝有很清楚，也都很細微的吩咐。人是不可以亂來，你不要說我喜歡獻這些，又或者我隨便找個甲乙丙去獻，不得的。人要按著上帝的吩咐，他的規矩來，然后上帝先会悦纳他所献的祭。所以你发觉重点不是献祭本身，不是你献的祭物，上帝贪图你的祭物，上帝需要那个祭物，很明显不是。个重点是人要按住上帝的吩咐，学习去遵行上帝的吩咐，然后上帝先会悦纳。是学习怎样可以去讨上帝喜悦，是做一些事上帝喜欢他会接受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在新约耶稣基督为什么是上帝虽然人弃绝，但是上帝宝贵拣选，因为耶稣基督是奉献了一个神悦纳的祭，是一生都顺服上帝的心意。所以我们这班跟从耶稣的人同样都是属于上帝的子民，就要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榜样。就好像第五节讲，你发觉我们要像活石，当然我们本身不是一块活石，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活石，不过我们可以耶稣基督作为榜样，所以我们是像活石，也都去学习遵行上帝的旨意，讨上帝的喜悦，学习去藉住耶稣基督，同样好像这个第五节讲，是奉献一个上帝悦纳的祭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信耶稣，往往我们很集中在行为上面，我们不要做这样，不要做那样，不要赌钱，不要吃烟，不要乱发脾气，不要讲大话，不要嫉妒，不要自私，很多这些不好。这些固然重要，不过其实不太足够。其实我们都要去问的，你和我都有责任去问，究竟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心意，我要怎样做，怎样去生活才可以讨上帝喜悦，是上帝喜欢的，我要怎样去做，怎样去生活，上帝才会悦纳的。请留意，如果罪的本质是骄傲，是要摆脱上帝，不再听他的吩咐，这个是罪。所以我们信了耶稣，离开了罪，那很自然就应该调回转，是吧？就是罪的调回转，原本是不想听，那现在就要听，就要学习去谦卑，去放低自己，学习不要再偏行己路。你不要偏行己路，那要行一条什么路呢？所以我们要问的，去寻求上帝在你生命里面究竟有什么心意，去问 你和我有责任去问，怎样做上帝才会悦纳，怎样去生活才可以讨上帝的喜悦，是上帝喜意喜欢。你和我其实都有一个责任去问。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其实讲得很好的，第二节那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即不要做这样，不要做那样，这个对，不过对了一半，另一半就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我们可以察验上帝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如果我们只是不做这样不做那样，其实不够，我们都要问上帝在你生命里面有什么心意。举个例，如果上帝真是呼召或者叫你去做宣教师，那个可能其实未必你喜欢，可能不是很多人喜欢，或者不是你想的，或者不是你计划，不过上帝一路这样引导你，你又很清楚有感动，这个是上帝的带领，这个是上帝的心意，你这样做上帝是会悦纳。如果你是清楚的话， 咁就要学习谦卑，摆低自己，然后凭信心去踏上，上帝会祝福嘅。嗱，当然，嗱，上帝对唔同嘅人都会有唔同嘅带领，唔同嘅心意，唔系个个都要去做宣教士，系吧？一个教会唔系好多洪文杰嘅啫，啊，唔系好多人去做宣教士，其实大部分人仍然要留在他的生活环境，仍然要在他工作岗位那里努力，在他工作那里去见证上帝，大部分都是这样的。所以圣经在这里，上帝对整体教会其实都有他的心意的，那个其实就是第五节，所以你和我都要听，是对教会讲的，是每一个，所以你们是一个众数，是每一个来到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都要像活石，即是以耶稣基督做榜样，是作圣洁的祭司，是愿意过讨上帝喜悦的生活，以至可以献上个上帝是悦立的祭。你知道教会是这样建立的，是每一个信徒都可以成为一嚿似活石，一嚿嚿石这样砌起上来，教会是这样建立，砌起上来最后成为一个灵工。在这里说什么灵工是什么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意思就是说是圣灵的居所，圣灵在里面住，也是上帝的住处。教会是这样建立，是每个信徒都有责任去建立这间教会。但是我们怎样去做一个圣洁的祭司？其实在第九节那里其实就是说教会，当然都包括每个信徒，其实有四个不同的身份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。你数一下，其实这里有四个身份，不过如果你细心点，你会留意这里四个身份，你发觉都是一些集体性的名词，是一班人的。所以族类一个族群，自然一班祭司不是说一个，是一群的祭司，是祭司群。国度子民明显都是一个群体，而这个群体也都很明显是在说教会。所以教会你发觉整体上是有这四重身份，而教会里面每一个信徒亦都有这四重身份，是被拣选，是属于上帝，是圣洁分别出来，亦都有祭司的身份。这节经文其实很宝贵，特别在十六世纪，马丁路德是十六世纪将教会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人，其实就是根据这节经文来去建议，其实每个信徒都是一个祭司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在马丁路德当时的教会呢，其实是将神职人员同埋我哋叫平信徒是严格去划分的，即河水不犯井水。咁所以所有圣礼、圣功甚至祈祷，任何关于神职的工作都是由神职人员负责。平信徒的 lay people 是不可以参与、不可以介入。其实今日呢，往往你同我或者都有呢啲嘅观念，可能会觉得牧师传道咯，啊祈祷系灵啲，可能你都会咁样谂，有冇人同我咁样讲？你祈祷灵啲咁，所以揾我祈祷，系嘛？佢自己又唔，或者佢觉得自己祈祷唔掂，啊揾你祈祷，你祈祷灵啲咁，咪真系有人咁，啊灵啲咁，佢直接咁样同我讲，哎侍奉你有力啲咁。不过彼得在这里说其实不是，其实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来的，意思就是可以直接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上帝祈祷的，不需要第三者介入的，不是说牧师传道祈祷就灵一点的，不是的。所以每一个信徒都有责任参与侍奉，每一个信徒都有责任去成为一个活石来去建立教会，亦都有一个使命，就好像这里第九节最尾那句，就是同人分享福音、传福音， 就是宣扬那个召我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者的美德。这里其实不是只是讲牧师传道，是每一个信徒都有这个使命，是信徒皆祭司。事实上是的，如果你讲传福音，那你的同事你的朋友，自然是你跟他传，就会容易过你找牧师传道都不识他那去传，是你传会比较好一点。当然你都可以介绍给我们识，不过你都有个责任去做。但是无论怎都好，你知道很多人的人生可以没有上帝，或者可以离开上帝，离开上帝或者没有上帝的人生，其实我刚才都说其实很黑暗的。所以你发现人生很多时候就好像去到一条入了一条隧道的，入了一条隧道充满的是黑暗，不知几时才可以走出来，不知几时才可以重建光明的。所以你知道最近四川地震一周年，刚刚过了一年，你知道这个地震的伤害了。其实有时候你没得计的，为什么没得计呢？个伤害不是只是我死了多少人，不是只是我冧了多少间屋，不是只是这些仍然再生过一些，其实他们的心灵其实就好像入了一条隧道，不知道几时才可以重建光明，充满的是黑暗。所以你知道四川地震之后呢，在那区即是四川，其实是不断有人自杀的。所以你知道512其实是一个心理的高危期，你知道这一周年不知道会不会还有人继续自杀，不断有人自杀，人生好像入了一条隧道，不知道何时见到光明。很多人的生活你不一定去到四川，可能在你隔离，可能是你家人朋友同事，没有上帝的生命其实可以很黑暗。他们可能或者知道，但是可能选择去逃避不面对，或者甚至不知道都好。但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一班已经信靠上帝的人，我们的盼望不只是今生，也有复活的盼望。所以你和我其实离开了光明的，经历过耶稣基督的奇妙。所以你发觉圣经其实离开黑暗是入到，不只是光明，是奇妙光明者的。那个光是很奇妙，是很 amazing， 是很 wonderful。 你和我都经历耶稣基督的奇妙的。所以其实我们都有一个使命，就好像第九节最后那句，是成为一个祭司，是帮助那些生活在黑暗里面的人，跟他们传福音，分享耶稣基督，带领他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。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。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人生最后可以好像第五节最后那句，是可以献上一个上帝悦立的祭。其实很美丽的，你有没有想过最后你人生奉献给上帝，你给上帝那个是一个什么的祭呢？但愿我们彼此勉励。
弟兄姊妹请起立，我们用诗歌回应刚才所听的道。
最后请江牧师祝福。
请我一起低头领受祝福，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安慰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